成亲王李道宗一看，嘿嘿嘿，罗通啊，再来几杯。罗通，哼，阳关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李恒，看看。
是。
李恒赶紧到书斋外边瞧了瞧，外边没人，冲里边摇摇手。李道宗伸手把镇宅宝剑摘下来，恩剑翅推崩狂，咯嘣，苍啷啷啷，手中宝剑，娃娃，这回我算报仇了，唰，就要扎死罗通。就在这阵儿，一阵凉风过来，有人捧，把他手腕子抓住了。他一愣，回头一瞧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大总管李恒。哎，你干嘛不让我杀他？李道宗不高兴了，心想，送信的是你，出主意的是你，我要杀他又你拦他，怎么杀不得？哎呀，我这王家千岁不是不杀，这么杀不行啊。那位说了，成亲王李道宗为什么要杀罗通？他们有什么仇啊？说起来啊，这李道宗没有什么大功劳，也没有什么大过，在历史上却有李道宗这么个人。他曾经送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成亲，他有个功劳，说他官大升迁，哎，就说的他为什么这么做。他知不到这罗通是战国忠良，是大唐朝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呢，知道为什么杀呀？毛病出在苏定方身上。苏定方跟李道宗有什么关系呢？书中暗表，苏定方投降大唐之后心里没底，想找个靠山，就把他小妾生的最小的女儿苏美人悄悄送给了李道宗，给李道宗做三房小妾。哎，苏美人长得漂亮，不但漂亮，十几岁就红杏出墙，放荡不羁，勾搭他的家人叫苏恒。这个苏恒啊，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大管家李恒，他是跟苏美人一块来到了成亲王府，奴随主姓就改成李恒了。这个李恒挺会来事儿，里里外外人缘不错，苏美人更讨人喜欢了，不但长得貌美，而且还风流，还会琴棋书画，很快得到了李道宗的宠爱。但有一样啊，他们俩差30岁，有那么句话，老夫少妻早晚是人家的呀。苏美人精力过剩，暗中又勾搭李恒，两个人经常做些苟且之事，内宅人都知道，连李道宗的女儿都知道，只有李道宗一个人胡了八都的戴上了绿帽子。后来罗通扫北，杀了苏定方的居家满门，哎，把苏美人剩下了。为什么呢？苏美人呢，是苏定方偷偷送进来当三房小妾，为了颜面没有公开办喜事，所以谁也不知道。罗通杀老苏家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苏美人这个啥，苏美人得到消息没哭死，父亲母亲被杀，这可了得了，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叫李道宗替他报仇。这李恒也催封，李道宗答应了，但是没有机会，罗通得胜还朝，跟他也挨不上边。后来罗通又去征西了，这更见不着面了。没想到今天罗通一进城就被李恒看见了，李恒一看报仇的机会来了，赶紧跑到府里跟李道宗一说。李道宗说他进城肯定得入朝，奔午门去，路过我家门口，我把他让到里边，对，您用酒灌醉就给苏定方老人家报仇了。就这样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，把罗通骗到了府里用酒灌醉。李道宗要替苏美人报仇，要杀罗通， 被李恒拦住了。王爷，您不能上。那罗通带着战马进咱府，万一有人看见呢？他进来了，死在咱府里，有人一告状，您可就好不了了。现在是苏王妃在您这儿，朝里的人都不知道，要知道对您名声不好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别忘了罗通是皇上的干儿子，现在正红的时候，您要把他杀了，别说你是皇上的皇叔，就是二大爷也好不了。
他这个嘛，
成亲王一听真害怕了。是啊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嗨，我早想好了，王家千岁，这个事儿咱们啊需要这么办，不但要了罗通的命，而且这事说出去谁都得说您对，您做得好，皇上也没法怪罪。哎呀，这个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呢？好，照计行事。成亲王李道宗为了他的苏美人要害死罗通，大管家李恒给他出主意，王家千岁，你要想杀了罗通还不落埋怨，需要如此这般这么。李道宗开始皱着眉头不同意，架不住这李恒再三的进谗言，李道宗点头，好吧，照计行事。就这样，从外边叫来四个打手，都是恶奴啊，奴虽主姓，李三、李四、李五、李六。王家千岁有何吩咐，把他给我抬开，抬到后花园去。是，让我走。这李恒头前带路，四个大汉抬着罗通。罗通怎么了？喝酒醉了？不是，中了蒙汗药了，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，跟死了一样啊。这阵天已经黑下来了，花园的里边呢有个月亮门，月亮门上边有黑匾金字上写翠云宫，这帮小子就在这等着看着。天骄二更，里边有动静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打里边走出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子，有四个大姑娘搀着一个女人从月亮门出来，往左转，到哪去？祖先堂去烧香。这五个人过去，李恒一摆手，走。四个恶奴抬着罗通就进了翠云宫，进了翠云宫一直往后走，来到了寝房。他们上楼到了寝室，把这个帐帘拉开了，就把罗通放在了象牙床上，往那一倒，把红缎子被往身上一盖，幔帐帘撂起来，快走。这几小子咔咔出来，来到外边，还躲在太湖石后边等着。李恒点手把成亲王李道宗叫过来，哎，千岁等着，里边一喊我们就过去。我知道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前边说说笑笑叽叽嘎嘎的几个女人走过来。那么这女的是谁呢？这个女人正是李道宗的亲女儿，结发夫妻所生，叫翠云，今年30多了。翠云郡主已经结婚了，她的丈夫叫薛万策，俩成亲之后夫妻俩特别好，感情也好。可是薛万策上疆场打仗战死了，驸马薛万策一死，翠云郡主成了寡妇，立志不嫁，就这样回到了娘家。后来李世民登基以后，跟着妹妹关系挺好，就博来国地躺银，为他修了翠云宫，立下贞节牌坊，在娘家守节，又博来四个宫女儿伺候他。翠云郡主呢，每天呢是看书、写字、画画、弹琴，他很有才。李世民也知道他这妹妹有才学，有时在宫中闷着没事，就把翠云叫到了皇宫内院， 这兄妹两个人吟诗下棋，厨师画画写字。李世民是马上皇帝，他这建设的非常好，可是从小呢书念的不太多，自己当了皇上后补，他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字，在天下广收王羲之的真迹，他模仿的是王羲之的笔体。翠云呢模仿李世民的笔体，李世民的飞白战一绝漂亮，哎，翠云也在这下功夫了。翠云模仿李世民的笔迹啊，几乎分不出来一样。李世民特别高兴，拿他很当回事儿。这翠云郡主白天跟宫女们有说有笑的，挺热闹，倒没什么感觉。一到晚上剩一个人了，冷冷清清的，心里很难过，就养成习惯，每到二更天呢，就到花园祖先堂呢给祖祖烧香，更主要给丈夫烧柱香，寄托哀思。这么多年养成规律了。今天呢，郡主和四个宫女儿烧完香往回来，几个人说说笑笑的路过宫女的房门，郡主说：“你们休息吧，我自己回楼了。”哎，这几个人都走了，郡主挑着灯笼噔噔噔噔上了楼，来到屋里把灯笼挑起来一看，就一愣：“哎，我这牙床的幔帐怎么撂下了？平时得我自己撂啊，宫女都不到这屋，这怎么事儿？”急忙熄灭了灯，把灯笼挂在墙上，把蜡花剪了剪，屋里亮了起来。来到了床边，一伸手撩开了半幅幔帐，往旁边一挂，低头一看，哎呀，吓得亡魂皆冒。为什么？这是立了贞洁牌坊年轻的寡妇，发现床上躺了一个人，没把他吓死的嗷就喊了一嗓子：“来人呐，有贼！”一夜之间这一嗓子传出挺远，四个宫女还没有款衣服赶紧出来，还没等上楼呢，陈亲王李道宗和李恒噌就出来了，李远就喊：“翠云呐，哪有贼，不要害怕，为父到了。”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，三步两步来到床边，故意的往里边看了看，哟，这不是罗通吗？好啊，小儿罗通，我拿你当个人设宴款待，想不到你吃酒带醉闯入翠云宫，欲行无礼，我要你的性命啊！说着从家人手里抢过腰刀，举刀要剁。这一阵儿，翠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当他看见罗通，吓得浑身哆嗦，颜色更变。自己是皇上给立的贞洁牌坊，为丈夫守节，有个男人在这传出去，我还活得了吗？就没脸活了。可是当他父亲上楼要举刀杀，要说这是罗通，哟，翠云这心呢稳当一些，心想：我皇兄跟我说过，罗通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扫北立过战功，我跟他素不相识，他怎么能到我这呢？这就怪了，我父亲说他吃酒带醉闯入翠云宫，还有我父亲怎么在楼下呢？我一喊他就上来了，宫女还没上来，他怎么上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我父亲娶了苏美人，那苏美人是苏定方的女儿，罗通扫北杀了老苏的一家，苏美人漏网，这件事我知道，朝里很少有人知道，皇上也不知道。这苏美人和这个李恒勾勾搭搭的，做些苟且事，叫我碰上过。只是我父亲的事儿，当女儿的怎么能管呢？不能管，我也知道守寡的苦处，我没说， 可是这个家伙怀恨在心，你想害罗通替苏定方报仇没什么，你怎么能把人送到我的屋里坏我的名节呢？如果把罗通一杀，我浑身是口难以分输。想到这，他一伸手，爹一拽衣服襟儿，这刀，女儿，怎么？爹，慢着，你别杀他，我有话说。女儿，哎呀，都是为父不好，引狼入室，哎，坏了我女儿的名节，你受惊了。翠云闻听，稳定心神，把脸一撂，爹呀、你这事儿办得不对呀、谁不知道扫北王罗通乃是国家干国忠良，立下功劳，大唐的江山千斤重，人家可担了一半。你怎么能干出这件事情？这种人不会做出无理之事，他也不认识女儿，是不是你们定的圈套要害死罗通？你害罗通没什么，还坏女儿的名节，难道你能对得起我那死去的母亲吗？这个嘛，恳亲王没词儿了。在旁边大管家李恒一看，不好，要被这丫头识破，我也就报不了仇了。我和苏美人的事儿，这个丫头清清楚楚，见着我就给我冷脸看，我给她笑脸她不理我。今天呢，我是一箭双雕。没等成亲王说话，他说话了，住口，你这怎么说话？你父亲能害你吗？明明是这个罗通吃酒戴罪，欲行无礼，你还向着他。奴才，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？我什么人？我是大管家，我是总管，王爷喜欢我，这府里除了王爷就是王妃，再就是我的了。呸，要不然你狗屎奴才。李恒啊，你当我不知道呢？你和苏姨娘狼狈为奸，糊弄我父亲，我不细说了。今天想害我，你也呸，有我在，你休想杀了罗通。怎么？难道还叫我把你那事儿揪出来吗？这个李恒害怕，心想坏了。你别看李道宗对我挺好，他是不知道我跟苏美人有那个关系。要知道给他戴绿帽子，他非整死我不可，这可怎么办？两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有了，他一伸手在桌子上抄起了砚台。因为翠云郡主经常写字画画，所以在卧室里也有砚台、笔墨纸，一伸手抄起来，嗖就扔过去。郡主正在这站，突然飞过砚台，正打在太阳穴上，啪！当时鲜血直流。父王，扑通，郡主绝气身亡。李道宗一看女儿死了，他扭头一看，是李恒打的。奴才，你敢打死我的女儿？一个大嘴巴。王爷，您打我杀我没什么，我可是为你好啊。你把我女儿打死了，你为我好。王爷息怒，她是你女儿吗？刚才怎么说的？跟你瞪着眼睛护着这个罗通，她跟你不是一个心眼，如果把她惹急了，她到宫中去见了皇上，把苏王妃的事儿要是跟皇上一说，罗通和苏王妃家有仇，这个事儿非暴露不可。不但你老人家替苏家报不了仇，恐怕您的职位都没了。这回好，死得好，这一死了，罗通永远翻不了案了。什么？翻不了案了？ 你说什么意思？嗨，好办呐、啊，咱就说罗通吃酒带醉，闯入翠云宫，见郡主长得貌美，欲行无礼，郡主不从，他才失手打死郡主，是阴间伤人。如果皇上不信，死尸在这儿啊。有理有理，你说成亲王李道宗多糊涂啊！李航把他女儿打死了，他还往身上栽赃呢。您呐，快去告状！
好好，这块你们看着啊。
李道宗啊，心神不定，赶紧出来到外边上了大轿，忽闪忽闪奔午门，来到午门，告诉军卒快给我敲景阳钟。景阳钟当当一响，惊醒了李世民。这个景阳钟啊，可不能随便敲，龙凤鼓不能随便响，除非是有造反的杀到京城，特殊情况才能击鼓撞钟。李世民也吓坏了，赶紧换好官袍带履，坐着居辇来到了九龙口，下居辇登坐大宝。什么人击鼓撞钟？启禀万岁得知，成亲王李道宗见驾。好，叫他上。再看李道宗啊，脚步踉跄，哎呀，哭得眼睛像桃一样，呼吸也乱了，颠颠的来到了八宝金殿。哎呀，万岁，老臣冤枉啊！皇叔，深更半夜，你跑金殿喊什么冤？你状告何人？
老臣状告罗通。
李世民愣住了，老爱卿，老皇叔，罗通在征西战场上，你告他何来？
哎呀，他回京城了，他路过我的府门，我看他尘土满身，十分辛苦，请到府里饮酒，想不到他酒后无德，闯入翠云宫，欲行无礼，那郡主至死不从，被他给打死了。
李世民都糊涂了，什么什么，我的玉儿干殿下能犯这种事？不可能。
哎呀，现有死尸在地，请万岁过府验尸。
好，准备逍遥马。就这样，李世民上马奔成亲王府，来到翠云宫卧室一看，确实翠云死尸在地，那边有人把罗通绑上了。李世民信以为真，好啊，罗通，你竟敢干出这种无耻之事，来呀，绑到午门给我杀。
下回接着说。